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今天为您播送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9。明慧编辑部本次征稿所面向的读者群为尚未走入大法修炼的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有各种误解的人。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大法中重生的天津人，修炼人的美丽人生，莫斯科学员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从龙口中生还，香港青年，一本伴随了我20年的书。首先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大法中重生的天津人。今年的513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天津几位法轮功学员围坐在一起，回忆起当年师尊亲临天津讲法的情景，为天津百姓众生传播福音的点点滴滴，学法练功后给他们身心带来的巨大变化，每个人心里都充满着对慈悲师父的感恩之情和作为大法弟子的幸福自豪之感。22年前的1994年冬末春初时节，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先后两次亲临天津讲法，第一次是1月17日在天津人民礼堂，第二次是3月14日在天津八一礼堂，共计约有2200人听闻佛法。佛光普照下，许多的身患绝症、重症和那些常年吃药的药篓子们获得了新生，天津这座古城也因而重新焕发了生机。自此之后的5年多时间，法轮大法经无数受益者心口相传，很快传播开来，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迅速增加。那时每天清晨，这个城市的公园、广场、居民小区内、马路的便道上，处处可见无数神态祥和的练功者沐浴在晨光中，悦耳动听的练功音乐像丝丝细雨滋润净化着那些过路的人们，有些人驻足观看了解，渐渐地走进了修炼的人群中。即使是1999年7月20日至今，江氏邪恶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17年时间里，仍然有许多有缘人得知法轮功真相后，毅然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法轮大法使他们净化了心灵，健康了身体，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做好人。枯木逢春。年近90岁的好奶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说起话来温文尔雅，但是回忆起22年前听闻师父讲法时，还是不由得激动起来，眼睛中含着兴奋感恩的泪水。以下为好奶奶自述。1994年元旦刚过，瘫痪在床将近20年的老伴去世了。办完了丧事，我强撑了10几年的精神一下子垮掉了， 身体也像散了架子一样瘫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从小我就体弱多病，再加上几十年的工作，家庭的负担，使得身体越来越糟糕，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美尼尔氏综合症、冠心病、腰椎侧弯、骨质增生等各种各样的病。常年的失眠造成经常性的头痛头晕，一直靠各种中西药来维持着。因为老伴瘫痪在床，得需要我照顾，所以我只能强撑着不能倒下。老伴一走，我的负担没有了，支撑我活下去的支柱也随之而去了。我不想再吃药看病了，躺在床上望着窗外严冬中的枯树枝，我觉得自己也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一年我不到70岁。一月中旬，北京的一位亲戚给我来电话，说一位有名的气功师要来天津办气功班，他已经帮我买好了票，要我去听课。当时我就回绝了，因为我根本就走不了路了，身体虚弱的需要人搀扶，走几步就喘得不行，我怎样能去听课呢？孩子们都劝我去，还说要陪我一起去，我也就答应下来了。在天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开班的当天上午，师父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会，我的两个孩子搀扶着我打了出租车去听课。一走进会场，我就觉得身体特别舒服，疲惫不堪的身体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我看到师父的第一眼就觉得好面熟，似曾相识一样。师父身材高大魁梧，面容和蔼可亲，皮肤白里透红的像个年轻人。我不错眼珠地看着师父，用心地听着师父给我们讲那些从未听闻过的宇宙真理，一个字都不想落下。可是听着听着，我的眼皮就合上了。等我再睁开眼睛时，孩子说我已经睡过去45分钟了。我说我没有睡着，师父讲的我都听见了。正说到这儿，就听师父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见转法轮。当时我的心里一惊，呀，这位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啊。1月17日天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开班，天津人民礼堂座无虚席，人们静静地坐在座位上聆听慈悲师父讲法，身体在净化着，心灵在净化着，千人的会场没有任何杂音，师父讲法的声音灌满全场，无论你坐在哪个位置，都会感觉师父就在你跟前。一期班的头三天，我还是由孩子搀扶往返坐出租车听课，到了第四天，我觉得自己有力气了，就坐公交车回家了，后面几天听课都坐公交车往返了。身体的迅速好转，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十天课听完，我明白了一生中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师父讲的东西是在人世间任何一所高等学府也听不到的真理，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能够在晚年亲耳聆听师父讲法，心里暗想一定好好修炼以报答师父。听师父讲到给学员净化了身体及病业的法理，我丢掉了所有的中药西药，自此之后的22年中再未服过任何药物，而我的身体却越来越健康。60多岁时我已卧病在床无法行走，而今年初春我又去了千里之外的四个城市，看望那些比我还小的却无法出门的亲戚们。更重要的是，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让我重新审视曾经走过的人生路，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同化 真善忍大法，做个无私无我、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非常想念师父。我常对别人说，当我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是师父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同枯木逢春，我又活过来了。
绝处逢生。1997年夏，在和平区营口道贵阳路交口处有一个练功点，一天来了一个60多岁的大爷，他身材瘦弱，面色灰黑，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当时的辅导员大姐迎了上去，和大爷打招呼，大爷只是说想学习法轮功，没有说太多。大姐耐心地教给他练功动作，并告诉他练功的同时还得看书学法，必须按照师父在书中要求的练功人的标准去做，那才算是个法轮功学员。大爷听明白了，请了本转法轮就回家了。之后大爷天天来练功点和大家一起练功学法，渐渐地看着大爷的脸色红润了，也有些力气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大爷不来了，大家都很惦记他，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因为不知道姓名住址，也无法去看望他。一天早上，大家刚要开始练功，就看见大爷快步地走来，加入练功队伍和大家一起练功了。练功音乐刚一结束，大伙儿就围过来询问大爷。大爷面带微笑，略显激动地说起来他的故事。原来，在练功前，大爷身体出现了状况，体重减轻，食欲不振，而且咳嗽气喘得非常厉害。孩子们带着大爷去看病，在天津肿瘤医院被查出是肺癌，儿女们不相信医生的诊断结果，又带着大爷去了北京的肿瘤医院，还是确诊为肺癌，需要手术治疗且不保预后效果。当时医院没有床位，无法住院，大爷只好回到天津等床位。回家后，大爷听人介绍说练法轮功对身体有好处，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来到练功点。练功后，大爷感觉身体一天天的有变化，能吃下饭了，身上有劲儿了，走路不气喘了。半个多月后，北京肿瘤医院通知大爷家属可以办理住院手续了，于是大爷二次随着儿女们回到了北京，住进了病房。同病房的另一个人也是肺癌患者，医生按照惯例给大爷做术前检查时，奇迹发生了，大爷肺部的肿瘤不翼而飞。医生们诧异地看看大爷，拿着原来拍的片子和刚刚照的片子仔细对比，现在大爷的肺部非常健康，这太奇怪了，真是不可思议，医生们这样说。就这样，大爷没有手术，没有开药，就回家了。第二天一早就来到练功点和大家一起练功了。后来大爷打听到那个肺癌病友手术不久就去世了，大爷逢人便说是李大师救了他的命，他得好好修炼，报答师父救命之恩。
3个月寿命的肝癌晚期患者见证大法神奇。2014年夏天，50出头的老汪身体亮起了红灯，开始时是饭量减少，全身无力，面色青黄，后来发展到肝部疼痛，身体迅速消瘦。一个壮汉子一顿只能吃几个饺子，人瘦的都脱相了，全家人心急火燎地陪着老汪四处求医，最后在天津医大总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最多只有3个月的寿命。当时是11月份，医生说可能过不了年了。家人不相信，又拉着老汪去了天津肿瘤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相同的。而且医生说肿瘤长的位置不好，无法做手术，只能用药物保守治疗。这消息如晴空霹雳一般把一家人打懵了。老汪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尚未成家的孩子，家里顿时像天塌了一样，一家人愁得吃不下睡不着，除了哭泣没有任何主张。老汪有个亲戚是修炼法轮功的，一听到这消息马上跑去了肿瘤医院，他给老汪讲法轮功的真相，讲了法轮功的神奇效果，告诉他只有法轮功才能救他。 听师父的话，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就一定会转危为安。老汪听进去了，住院期间就开始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了。自打听了李老师的讲法，老汪身体一天天见好，能吃下去饭了，疼痛减轻了，精神也见好，没住太长时间就回家了。到家后，他更是抓紧一切时间学法练功。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他不是看大法的书就是练功，身体迅速恢复。两个月后回医院复查，发现肿瘤萎缩了，比之前小了很多。老汪信心大增，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到了医生给的生命期限3个月时，老汪吃得饱睡得香，身体又恢复到以前的健壮，又回到单位上班了。2015年夏天，老汪再次复查时，在肝脏部位没有发现任何肿瘤的阴影，医生不禁啧啧称奇。现在老汪80多岁的老母亲天天坐在床上虔诚地念叨着大法好，李大师好，真善人好。老汪起死回生的事情见证了法轮大法的无边法力，知情的亲朋好友们都对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生出来无限敬仰之心。
浪子回头，现在已经年逾古稀的李先生，当年是天津市一座高等院校的老师，他讲起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20年前，我还在虹桥区的一所大学任教，家住河西区，那时我只有在周末休息时才有时间到练功点练功，所以知道我练功的人并不多。一天，我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见面着实让我吃一惊。来者是个30出头的男人，此人是我们那一片有了名的混混，平日里打架骂街，欺负邻里，是个谁都不敢惹的主。我把他让进屋里询问来由，他一改过去横眉立目凶神恶煞般的模样，坐在那儿一个劲儿的长吁短叹。我问他有什么事情为难吗？我可以帮他什么？他说他快要死了，医院诊断他得了绝症了，没有办法治疗了。看着他那绝望的表情，我也很难过。他抬起头来看看我说，我听说你是练法轮功的，还听说法轮功可以治病，我想学可以吗？我告诉他法轮功没有门槛，谁都可以学，可是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除了练5套功法，更主要的是按照书中的要求做一个好人。他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我说你还是先看看书吧，就借了一本转法轮给他。几天后他又来了，一进门就说整本书他都看完了，看完后心里懊悔之心无法言表。他说我白白活了几十年了，到现在才知道过去都做错了。以前以为逞强好胜，恃强凌弱是自己的本事，是强者，现在才知道那是在造业，我做的坏事太多了，我真的是很难过。只要师父还肯要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痛改前非，做个好人。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只字没有谈到他的病，只是反悔自己的过失。我教会了他5套练功动作，告诉他哪有练功点，从那时起他正式走进了大法修炼。当我再次见到他时，他过去那种玩世不恭的神情不见了，写满阳光的脸上泛着红润，健康的身体充满了活力。工作之余，他热心地弘扬大法，以自身的实力告诉人们，法轮功不但对祛病健身有奇效，对人心灵的改变是绝无仅有的。法轮大法对个人、对家庭和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最好功法。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地为他高兴，同时让我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大法的无边法力。无论多么不好的人，只要他真心修炼法轮功，大法就能使他变成好人，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
粉碎性骨折，听大法2天可以走路。57岁的于刚和媳妇刘姐想起18年前的得法经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于刚说，
1998年夏天，我39岁，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却遭遇了人生的不幸。一天工作当中， 我从将近10米的高空落下，被送去医院检查，发现腿部粉碎性骨折，医生说必须手术治疗，术后情况不确定，而且手术前必须做脊椎穿刺，有一定的危险，说不定会导致瘫痪。媳妇听了这话，吓得说什么也不肯让我做手术。媳妇又拉着我到另外一家医院看病，大夫仍然是这些说法，没有办法，只好开了点药，拉着我回家了。躺在床上，我什么也干不了，吃喝拉撒都是媳妇伺候。那时我脾气非常暴躁，一急起来不管不顾，很容易失去理智。这一躺在家里，病痛的折磨更是让我心烦气躁，看什么都不顺眼，经常和媳妇干仗。
这时于刚的媳妇刘姐接过话来，那时候的我感觉天都塌了一样，老公瘫在床上，孩子才十几岁上初中，那时候工资挣得不多，不敢请假歇班，只好白天照常上班，中午午休时跑回家给他做饭吃，伺候他大小便，然后再赶到单位上班，晚上到家后又得忙活做晚饭洗衣服，一天下来累得全身像散了架子一样，而且心情特别不好。那天中午气温得有30多度，我头顶着烈日骑车往家赶，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渗透了，骑着车又想起了老公的病，不由得悲从中来，不知道他的病哪天能好，不知道会不会落下毛病，真的一辈子瘫在床上，以后这大半辈子该怎么挨过去呢？越想越觉得没有活路了，止不住的眼泪往下淌。我在心里喊着，老天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了，让我遭这么大的罪呀？我以后该怎么办啊？脸上的汗水泪水遮住了我的视线，我下了自行车来到马路边。这时一个邻居大姐刚好路过，看到我的样子，赶紧问我出了什么事了，我再也忍不住，就放声大哭。她听完我的哭诉，安慰我说，让你老公学法轮功吧，一定能治好他的病。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大姐的手说，我们练，我两人一起练。当时我就随大姐去她家，借来了师父讲法的录音带，又问清楚了练功点的地址，就回家了。回到家，我没顾上做饭，就把师父讲法录音带给了于刚，他就开始听师父讲法了。第三天正好是公休日，我对于刚说，我想到练功点上去看看，跟他们学练功动作。没想到于刚说他也想去，当时我就说他开玩笑呢，自从摔伤后他从来都没有下过地，粉碎性骨折还不到一个月，怎么能走路呢？于刚说他已经听了2天师父讲法了，师父说了给学员净化身体就没有病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把腿搬到床边上，自己弯下腰从床边拿起鞋穿上，扶着床边的桌子真的站到地上了。我惊得说不出话来，只会流眼泪了。我连忙问他腿疼不疼，他说不疼，腿骨已经长好了。于刚接着说，
从那天开始，我俩就走上了修炼的路。还有一个奇迹，就是戒烟。以前我嗜好烟酒，一天一包多烟。第一天去练功点的路上，我习惯性的从裤兜里掏出烟来抽了一支。回家后，我接着听师父讲法录音。等我听到第7讲中师父讲戒烟法理时，就真的抽不了烟了，闻到烟味就难受。就这样，我轻轻松松的就把烟戒了。练功一个月后，也就是摔伤不到2个月，我骑着摩托车上班去了。单位领导同事们围住了我，问我花了多少钱，用的什么灵丹妙药，腿能好得这么快。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我一分钱没有花，听了2天我师父讲的课就好了。
60多岁的文盲识字了。我也是因为腿伤得法的呢。一位60多岁的陈阿姨接过话题说，2013年我摔伤了腿部的半月板，脚不能踩地，更无法行走，开始用药物治疗不管用，后来就做了手术，手术后好了一些，但还是和好腿不一样， 着凉了疼，站久了疼，阴天下雨更疼，一年之中没有几天好过的时候，再加上原来就有的心脏病、头晕、耳鸣等老年病，整得我成天难受，心情特别不好，觉得人活在世上真的没意思。2014年1月19号夜里，我的心脏病又犯了，心慌气短，心动过速，吃不下去饭，一夜夜的睡不好觉，脸色苍白，浑身无力。2月5号那天是正月初五，我外甥和媳妇来我家拜年，看到我病殃殃的样子，外甥媳妇又劝我练法轮功。之前他曾经劝过我多次，给我送过法轮功小册子、光盘什么的，我就是听不进去。这次外甥媳妇又耐心地劝导我，我还是推脱，说自己没有文化，不认识几个字，学不了。外甥媳妇认真地对我说，法轮大法威力无边，只要你真心想学，什么奇迹都会发生。看得出来他是真心为我好，我就说试试吧。转过天来一大早，外甥给我送来师父的讲法录音，告诉我一天听一讲，九天坚持听完，又给我留下了师父教功的光盘就走了。我心想，我赶快听完，好呢，我就留下来接着听，不行呢，我就快还给他。吃了早饭，我就开始听师父讲法。这一回，我可是真的听进去了，一边听着，一边流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流泪，就是觉得师父怎么讲的这么好呢？这么好的法，我怎么早就不学呢？都60多岁了，还能听到师父讲法，我怎么这么幸运呢？一边听，一边流泪。我就是又高兴又难过，不知不觉中，我听完了师父的全部讲法。我心里对师父说，这个法我一定要好好学，修炼法轮功的这条路我走定了。第二天，我就让老伴帮我用 VCD 放师父教功的光盘，跟着师父的动作，我开始练功。练功过程中，我感到好多小风车小法轮在我身上转，全身那个舒服啊。从那以后，我天天坚持听师父讲法，然后练功，一天也不耽搁。练功时间不长，我原来的毛病都没有了，那条坏腿特别轻松，走多远也不疼了。后来有一天，我听到师父讲，我想我传法的时间基本快结束了，所以想要把真正的东西给大家留下来，以便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有法来指导大家。选自《转法轮》。我的愿望是把大法传出来，叫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受益，使真正想修炼的人依法能够往上修炼。选自《转法轮》。听到这，我就想，我得认字啊，才能依法往上修炼啊。从那开始，我让老伴给我念书，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跟着学。后来，我看着书，听师父讲法录音对照着学，我的脑瓜就像开了窍似的，学得特别快。没用多久，整本《转法轮》我都会念了。现在师父的40几本著作，我都能念下来，基本上没有生字了。孩子们都感到很神奇，一个60多岁的文盲老太太居然会读书了。每当这时，我都会说，佛法无边，是我的师父本事大。想起师父，我时常落泪，师父的恩情我无法报答，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修炼，让师父少操心。有师父保护的弟子最幸福。家住市郊的刘奶奶和大家分享了她的修炼故事。19年前，我60岁的时候，浑身都是病，冠心病、肝病、胃炎、关节炎，严重失眠，没有几天舒服的时候。1997年8月22日，我又因为脑血栓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整天打针、吃药、输液，10来天了，病也不见轻。住院期间，我家亲戚向我介绍法轮功，说法轮功非常神奇，既不遭罪，还不用花钱。 我当时一听就想学。9月7号，我的病还没完全好，自己就要求出院了。回家后，我就找到了练功点，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从那以后，我天天和大家伙一起学法练功，心里特别高兴，心情好，身体也好了。到了9月14号，我的病就全好了。真的是不花钱，不遭罪，别提我有多高兴了。到现在19年过去了，我一片药也没有再吃过，80岁的身体越来越硬朗。97年入冬的一天早上，我和两个老姐妹一起去练功点，在一个十字路口过马路时，她俩腿脚快过去了。我刚走几步，就看到南面和西面都有汽车飞快地开过来。我站那儿不敢再走了，心想等车过去我再走。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在我耳边大声喊，不好，快走。我心里一激灵，赶快就跑过去了。还没等我跑到马路对面，就听身后咣一声巨响。等我站稳了，回过头来再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几秒钟前我站着的那个位置上，一辆130卡车和一辆油罐车撞上了。两辆车的碎玻璃洒了一地，其中一辆车的一个车轱辘都撞飞了。那时我们练功点是先打坐后练动功，坐在垫子上，我的心根本平静不下来，感恩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个劲儿地往下流。这时又听到有声音告诉我，静下心来。哦，师父，我知道了，我心里对师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忆起这些往事，老太太还是直抹眼泪。没有慈悲师父的看管，我哪能有今天啊。老太太的话音还没落，她84岁的老伴就抢过话说，
还有我的事呢，我也得说说。那天她回家和我说，她师父救了她一命，我不信，就去了车祸现场。我看到两辆车还在原地那儿，交警正在处理交通事故。看到事故现场，我可真的吓坏了。如果被那么重的两辆车撞上，有几条命也得死了。我心里一个劲儿地谢谢师父救了我老伴的命，同时也心生一念，这么好的功法我也要修。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前后两次住院治疗，住院3个月期间用了各种药物也没见效，后来我们又去了沧州一家有名的精神医院也没治好。学法练功后，不知不觉中我的病好了，而我家的妹夫也是这种病，已经花了14万元钱了，至今还没有康复。学功后，师父不但把我的身体调整好了，还多次救我的命。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出去，过马路时被一辆装满了鱼的货车撞上了。当时我被撞得从自行车上飞出来，落在地上，自行车的车筐被撞瘪了，司机吓坏了，赶快跑过来要送我去医院。我说没有事，你走吧。司机看我那么大岁数，非得把我送去医院检查，我只好随他去了。到了医院一检查，哪儿也没坏，我就自己回家了。还有一次，我过铁道，左右看看没有火车，就上了路基。刚走到铁轨上，就见一列火车疾驰而来，当时我吓傻了，动弹不得。就在火车到我跟前的一瞬间，不知怎的，我的身子就离开了铁轨，稳稳地站在路基一侧。火车呼啸而过，我既没有被强大的气流卷到铁轨上，也没有被气流吹倒，稳稳当当地站在那儿。那年我将近70岁了。有师父保护的弟子是最幸福的人。
佛光普照，恩泽众生。这时坐在一边一直没有说话的一位阿姨开口了，师父何止是保护我们弟子啊，我们的家人师父都看护着。我儿子是个出租车司机，我修炼法轮功后，他非常支持我，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退出协党团队组织。一天下午他回家后就激动地对我说，法轮功的师父救了他一命。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天他开着空车在马路上找活，被一辆大货车撞上了。由于载货车的速度极快， 而且货车的重量非常重，所以撞的力量非常大。一瞬间，他的脑子一片空白，昏过去了。等他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还活着，胳膊腿都能动，就是全身满脸都是碎玻璃。但是他抬头一看就傻了，出租车的车棚被撞飞了，变成敞篷车了。儿子对我说，妈，您知道吗？前两年在西青区张窝镇附近，同样的一起重大车祸，那个轿车的车棚也是被撞飞了，结果是车毁人亡。我是因为明白了您给我讲的大法真相，一直佩戴着您给我的大法护身符，才逃过这一劫的，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一命。看着经历重大车祸而完好无损的儿子，我内心充满着对慈悲师父的无限感恩。当今世上，身为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的家人，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真的是佛光普照，恩泽众生啊。
下面请听华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修炼人的美丽人生。我是一名西医大夫，修炼法轮大法，我成了一个好医生。我没见过菩萨，但我觉得你就是菩萨。我带病人诚恳、认真、负责，尽量门诊解决问题。只要能治病，我用最便宜的药。对于非住院不可的病人，我严格掌握手术指针，避免不必要的手术。用药只根据病情，我拒收病人的礼品、红包、购物卡，拒绝药品代理商的各种提成回扣，我与病人彼此非常信任。我为病人精心手术，病人得到我满意的服务后，还会于术后六七天收到由他们自己送的红包变成的住院押金条或我退回的购物卡等东西，感动得他们由衷地对我说，到哪里找你这样的好人。我会不失时机地给对方讲法轮功真相，并劝三退，病人在我这里不但治了病，还保了命。修炼前逢年过节，家里吃的东西一堆堆的，大多都是病人送的。过节我给七大姑八大姨送礼，不用再花钱买。修炼后我需要什么，到超市买，生活简单安静。凭着现成的利益不拿，常听有人说我傻。尤其1999年后，大法被中共迫害，我还进京为大法上访，被反复关押。然而关押我的警察、信访局的官员听完我的修炼故事，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回来上班后，他们中很多人带着亲人来找我看病做手术。我的丈夫亲身感受到我修炼后思想境界的提高及病人对我的信任，说你就保持你这个傻劲儿，挺好的。我的同事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时说，某某大夫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好人，是相当好的好人。我院某位院长目睹我在工作中认真踏实，替病人着想，多次默默帮助病人钱物，主动为灾区捐物捐钱，而其他职工只捐物，感慨地说，某某大夫真是个好人。该院长挡住了多次当地派出所警察对我的骚扰。丈夫的朋友认识我后说，嫂子，我没见过菩萨，但我觉得你就是菩萨。我们是个大家族，我利用各种机会劝退了家族中的100多人。认识我的人，我认识的人，我都能想方设法救他们，加上我的特殊职业，接触人比较多，使修炼环境开创得很宽松。那些当官的、有钱的，也包括迫害过大法弟子的警察及610办公室主任，有的法院、公安局、政府官员也有机会在我这里听大法真相。常常在聚餐时，一桌子人全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临走时人手一本真相资料。有两次全桌人共同化名举报江魔头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有时遇到不听真相的，包括工人、农民等，往往此时是我有执着，误以为这样的人好讲， 没有特别用心。其实在中国大陆，人人都被邪党谎言迷惑，甚至是老人，尤其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天天就盯着电视。我常常修正自己讲真相中的不足，认真对待每一位众生。丈夫做生意比较忙，生意上的朋友不断更新，让我认识了更多有缘人。以前我在酒桌上讲真相发资料，开始丈夫和我唱反调，事后回家我坚决不允许，为此也吵过架。渐渐的，随着我讲真相的方式不断调整，估计面对一桌子人不好讲，就私下个别讲。慢慢的，周围的朋友都散退了，凡是来和我丈夫做生意的都退党了。他们同学聚会时，从外地来了几个同学，我也把他们劝退了。我家多少年来一直就有新唐人电视台频道，丈夫又开始抵触，转为主动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渐渐他变了，有时丈夫还帮助我讲真相。前几天我跟丈夫提出，你再看到你健忘中的人谁没得救，吃饭的时候叫上我，我不馋好饭，但我要救人。丈夫还常常指出我讲真相中的不足，我虚心接受。一周前，我俩被一位朋友请到家里，他是副处级的官员，听我讲真相，一家三口都散退了，并用化名举报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我给他们真相小册子，这位官员说，我们看完后，小册子都上公园去了。吃饭时，他女儿说，阿姨就是那种很温柔贤惠的女人，男人说什么就听什么，很优秀。我丈夫说，你对阿姨评价太低了，她是很有思想的人，是杰出，不是优秀。接着他列出我杰出的两条，有很强的工作能力，特别是对信仰的坚定和坚持。副院长喜欢看大法资料，夫人花真相币。我们家应该说非常富足，日子过得很顺畅，特别是一家人身体健康。早在10年前，我们就住上了好房子，开上了好车，女儿如愿地考上了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有了好工作。我比较注意仪表，慈眉善目的走到哪里就把大法真相讲到哪里。听真相的人各个阶层都有，我会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讲，效果挺好的。我们这里大法弟子多得很，居民可以经常看到真相资料，真相横幅，不干胶也经常见到。走在街上讲真相，有好多人说自己已经三退，而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比较难接触真相，我把这个人群作为自己讲真相的重点。前几天，我与某科室主任一起到一位女局长处喝茶，成功劝退该局长。昨天，我提着朋友刚刚送给我的两箱大樱桃，与一位退休中学校长不期而遇。他在职时，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吭声。他是我丈夫的朋友，这次见面后自然很客气。我随手递给他一箱樱桃分享，寒暄后我又给他讲大法真相，非常诚恳。他能感觉到我就是为了他能平安。过程中他三次与我握手，不但三退了，还带上明慧期刊明白和破网软件回家了。我们医院中层以上干部去年照了个集体合影照片，我数了数，一共121人，有74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已经三退，剩下的人有的只听了真相没三退，个别还没讲。医院里所有的工作人员中，有一半以上做了三退，有的还化名举报了江泽民，有的经常翻墙上网。医院周围做生意的商人我也去讲，去劝退，有不少人得救了。我们的一位副院长夫人和我一起工作，只要有新的真相资料她都看，还经常往家拿资料，副院长很愿意看，一看到老婆拿回资料就说，又来新的了。他喜欢散步，看完的资料就包装好放到散步所去的广场周围的车上或平台上。从去年开始，他愿意画真相币了，画完了就再和我换一些，他说还没碰上不要的。他弱不禁风的身体大大改善了，一家人福乐融融。办公室里的真相台历，因工作需要，我每月到另一个科的办公室工作几天，那里有9个医生、护士与后勤人员。 他们都明真相后做了三退。每年真相台历制作出来，我就给他们送去。今年我休假去了，回来后学法组制作的台历都发完了，同事们都争着跟我要台历，我从其他学员处找了四本送给他们。其中一位同事将真相台历放在办公室电脑显示器的顶端，每天来往于这个办公室的人都可以欣赏到这漂亮的画面，看到法轮功的真相。他们还将我赠送的真相小册子看完后发到车上及住户门口，也花真相币参与救人。其中一位年轻同事说，毛姐，我就感觉你善良，上次我与某护士发生肢体冲突后，你劝善的那些话我想想真对，所以我相信你，愿意听你说。他全家都做了三退，他的丈夫是某位官员的司机，真相小册子拿回家他就看。我要精进放下人心，用师尊赋予我们的正念与神通注施世间行，珍惜这最后的正法时光，为后人留下这伟大时代大法弟子的伟大壮举。
下面请听莫斯科法轮功学员的文章，庆祝513征稿，莫斯科学员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1992年法轮大法传出后，上亿人身心受益，真善忍三个字更是深入人心，真理大道是不分国界、民族、贫富、贵贱的，转法轮书中讲到的法理让许多俄罗斯人深深为之折服，给他们解开了困惑多年的心结，找寻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奥利亚说，大法拯救了我。在学生时期，我是一名运动员，也梦想着把一生都用在体育上面，但是在一次体育夏令营高强度训练后，我的心脏经受不住负荷，从此一生搞体育运动的梦想对我来说不再可能了。那是学校毕业的那一年，我对自己的前景感到茫然，不想像普通人那样活着，内心苦苦寻觅着什么。几年后，我被带到了一所修道院，在那个地方，我度过了11年，在那里尝试了很多方法，想获得精神的解脱。十年过去了，内心的绝望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那些年尝试的许多功法，让自身的健康状态达到了死亡的边缘，走几步都困难，更别说其他的工作了。就在这时，我遇到了一位修道士，向我介绍了法轮功。这位修道士已人过中年，通过一些超能力可以测定人身体的场和其他一些东西。那时候他说，李洪志师父的场是无法衡量的，就是无数的光芒。他还说，他尝试了许多深奥的功法，但是比法轮大法能量强的再没有了。我开始练法轮功后，逐渐地恢复了健康，看了李洪志师父的书和讲法以后，我决定离开修道院，像其他大法弟子一样在世间生活修炼。在离开修道院的时候，我深知离开这里回到现实社会中去的我将一无所有，没有朋友，没有学历，没有工作和生活来源，等于放弃了现有的一切。可在修道院那个环境中，我是无法修炼的，所以我毅然决定了离开修道院。现在已经过去了7年，7年中在社会环境中生活工作，在家里孝敬自己的母亲，她曾经为自己的女儿担心了整整11年。我的生命只为在大法中修炼，谢谢慈悲的师父。法轮功学员斯维特兰娜表示，转法轮这本书解开了我多年的迷惑。我从22岁起就在寻觅心灵上升华和修炼的方法，寻觅了17年，我学练了各种功法、宗教，最后我觉得越来越迷失的不知方向。在得大法之前，我曾是瑜伽宫某一门的师父，别看当时我身后的学员们在追随我，但实际上我也不明白把他们带向哪里，没有真法，我觉得自己的心在往下滑。 在得法之前的一年里，我经常在想，我还没有找到最高的修炼法门和最高的师父，但我内心充满了希望，我知道我一定能找到。我遇到一位有些功能的修道士，我询问他知不知道最高的法门和上师叫什么名字，他说上师的名字叫李洪志，并建议我可以在网上找到《转法轮通读》。我在一个小纸片上记下了这个名字和书的名称。《转法轮》这本书揭示给我很多东西，也解答了我这些年一直在思索的很多问题。用了两三个月时间，我意识到并下定了决心，抛弃以前所学过的法门，离开瑜伽工师傅的工作。我现在已经得法七年了，我最大的收获是，这是真法，是我内心的精神支柱，我的家庭也变得更加和睦了。以前我经常是不能忍耐，情绪不定，自私自利，懒惰，带来了家庭矛盾冲突。现在我主动找自己的不足并改正。我的亲戚们对大法都有很好的认识。我新找到的一份工作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工作。我要努力地展现自己的忍耐、善心和爱心。孩子们很爱我，孩子们的家长们也说我是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新学员说，法轮大法是我一生都在寻觅的。我是在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从时间和年龄上来说，得法都是比较晚的。当我读书读到第二遍、第三遍时，常常流下眼泪，让我觉得寻觅一生的东西现在终于找到了。我以前就对修炼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学练法轮大法后，我真正的感到了巨大的变化，感受到伟大的师尊、伟大的法轮大法给予了我无价的帮助。修炼大法使我感到修炼提高非常轻快，简直无与伦比。尊敬的师尊在《转法轮》一书中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修炼法轮大法后，使我明白了遇到的矛盾冲突都和我自己内心有关。如果我能放下看淡，矛盾就不会升级，甚至都不会发生。我想深切地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无限谢意，把法轮大法传于众生，使无数人修心向善，净化了自己的心灵，同化于永恒不变的宇宙特性真善忍，使生命得到升华，直至正果圆满。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一位个体户口述大法弟子记录整理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从龙口中生还。我家住东北松花江畔的一个小镇上，我的家乡物产丰富，美丽的松花江像一条玉带绕镇西北而过，给这里的工农业用水、航运、水产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当然，松花江也给两岸来往带来不便，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比如在冬季，松花江有的地方冰封不严，出现清沟，原因是那地方水深流急，传说江里有龙，这开口的地方是给龙喘气的地方，就像龙口一样。松花江来往人车如掉清沟里，就算进龙口里了，无一生还。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不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但是我的父母、哥哥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受他们的影响，我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中一直有大法，并带着大法护身符。2005年元旦，那时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那晚我在家喝了不少酒，有点迷迷糊糊，有顾客要坐车到江对岸，那时松花江已经封冻了。我和顾客上了车，我就像被小鬼迷住了的状态， 和顾客说话，顾客也感觉有什么东西，于是他就对那东西骂了一通。出租车下到江里后，不走正道，直奔清沟而去。当时我一惊，停了车，绕过清沟，把顾客送到了江对岸。我就要往回走，顾客不让我走，说是太危险，安排我住店。我没同意。顾客说，你实在要走，到江里可跟着别人走，别迷路，否则容易掉清沟里。于是我开车往回走，到了江里往前走，一路感觉挺平坦。结果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雾。经验告诉我，不好，小心前面可能有清沟。此时我想起了放在车上钱包里的大法护身符。平时我视护身符如生命，我知道护身符的重要，拿过来就揣兜里，马上刹车。可由于冰滑，车还往前滑行，已经到了清沟。我一惊，心想完了，霎时间车就冲到江水里了。此时我头脑清醒，推开驾驶的车门，我就感觉有人推我，把我推出车。此时车居然在水面上飘着，没被水冲走。停了两分来钟，我出了车，奋力往上游，否则往下走就得钻到冰底下。可是只往上顶了一米远，水流太急，加上穿棉衣，根本游不动。我被水冲得顺流而下，那是死路一条。湍急的江水一下子就把人抽到冰底下，老百姓叫顶锅盖，那是必死无疑，连尸首都找不到。可是我被冲往下走时，就将要被抽到冰底下时，我的头正好卡在一个冰的豁口上。这个豁口是我车掉江里时压出来的。此时我两手搭在冰面上，身体已经被抽到冰底下了。如果胳膊支持不住，随时都会被抽到冰底。此时我又像被衔在龙口一样，随时都会被吞下去，生死就在一瞬间。由于当时温度在零下25度左右，我把两只胳膊搭在冰面上，等待把衣服冻在冰上，使我不至于被水抽走。几分钟后，我试着往上上，可是一使劲儿，冻在冰上的胳膊就掉下来了。于是我把胳膊沾点水，又冻一会儿，再往上一使劲儿，又失败了，又沾水冻，又往上上，又没成功，还继续把胳膊往冰上冻。这次我等了时间长了一些，让冻得结实点。此时我连累带冻，已经有点支持不住了。可是求生欲望使我又尽全身力气往上上，结果用力大点，不但胳膊又掉下来了，头也从冰豁子里出来了，全身都掉在水里了。我奋力往上游，用手抓住冰豁子，使劲儿一窜，把头又卡在冰豁子上，赶紧又开始把胳膊往冰上冻。等胳膊冻住了，这次为了防止失败，又把一条腿往上提，也让往冰上冻。待冻结实了，我想成功与否在此一举。于是我竭尽全力，使劲一窜，总算翻到了冰面上。此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我在水里挣扎了个把小时才脱离龙口。我躺在冰面上缓一缓，我知道虽然脱离了龙口，又进了寒冷的虎口，容易冻死。由于胳膊和一条腿还冻在冰上，我想起来，第一次没起来，第二次也没起来， 我想这不得冻死在这里吗？我歇一会儿，来了一股激劲，就听咔嚓一声，我坐了起来，可是腿还冻在冰上。我扭动着身体来回折，好不容易折下一条腿，然后又折另一条腿，总算都折下来了，可还是面临冻死的危险。整个身体的衣服都冻成了冰棍儿，关节回不了弯儿。我先把胳膊关节热冰，连摔带撅，手能运动了，再用手把腿关节的冰连砸带撅，腿关节也能活动了。又把上身棉衣脱下来，前后反穿，护着手，因为手已经被冰扎破，鲜血淋漓。因为天太寒冷了，滴水成冰，就这样走不多远，就会冻成冰人而死。可是我走了几十米，上了江岸上，眼前出现了一个单位的货场，货场有一警卫房。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神要保护你，你遇到多大难也死不了。此时我已经冻得说不出话来，就用脚踢门。屋里几个人玩扑克，也没来开门，以为自己进得来。一看光踢门也不进来，就来开门。一看我这情形，让进了屋。几个人帮忙，把我衣服脱了下来。衣服往那儿一立，还是人形。等我暖过来能说话了，他们又借给我电话，我给我哥打，告诉我哥我车掉江里了。我哥一听大惊，我说我没死，还活着。于是他来给我送棉衣。第二天我们又去找车，可是没见到车影。三四十米长的清沟，水深也有十米八米的，从上到下也没看见，只看见我上来的地方有一个冰冻的人形。第三天我们出资请来专业打捞人员，捞了一天，费了不少劲儿，总算把车捞上来了。捞的过程就不细说了，单说水流有多急。打捞人员把探水深的木杆往水里一插，啪一下，杆子就被抽到冰底下去了。幸亏他俩松手快，否则就被带进清沟，钻到冰底下去，连尸首都找不到。打捞人员中有经验的老人说，这地方掉下去十个得死十一个，这些年掉下去的哪有生还的？今天你竟然能上来，你全家一定是信佛的。我说我们信法轮功，我家父母哥哥都练法轮功。老人说，那就是法轮功保护了你。我当然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否则后果一目了然。当年我也练过一段时间，由于放不下一些执着，加上中共迫害，未能坚持，但心中一直有大法，带着大法护身符，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时常向别人讲法轮大法好。如果没有大法师父保护我，我就得入龙口喂鱼了。我今天的生命是大法师父给我的，这救命之恩永远报不完。再加一个细节，当时车被捞上来时，我发现钱包还在车里，可能是我从车里往外爬时，钱包从兜掉到车里了。然而钱包没被水冲跑，但是钱被水涮没了，只剩下大法护身符还在钱包里。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在此我给大法师父久叩首，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下面请听香港大法弟子曾义莲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香港青年，一本伴随了我二十年的书。 从小我就是个爱读书的孩子，房间里不可或缺的家具就是书桌和书柜，书柜里的书总是满满的，但是只有一本书伴随了我20年，就是如今每天都要读的书《转法轮》。这是一本开启智慧的书。小时候每天做完功课，我就会和奶奶一起朗读《转法轮》，那时候理解还不深，就是觉得这本书非常好，我特别喜欢。《转法轮》中提到了一些史前文化、植物的超感功能等等故事，让我的视野开拓了很多。我也对文化、艺术、人体科学等各个领域有了兴趣，这对我之后的学习有非常大的帮助。小时候的我常常看着《转法轮》封底那朵莲花花蕾痴痴的笑。从小学起，我开始涉猎各种各样的书，中国和世界文学、哲学、科学。我也爱上了写作，从小到大也一直有小短文见报，那时的作文也常常被老师在班上宣读。时光荏苒，从孩童到少女，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心事。中学是做梦最多的年龄，我喜欢写作，但我的文字总是充满了忧伤。我写的东西如同绣花枕头，华美的外表却没有什么实质的内涵。我开始思考人生，正如所有的少年一样，希望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到人生的意义。2004年，那时《转法轮》已经不再是一本随手可以在书摊上买到的书了。中国大陆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打压，很多法轮功书籍被销毁，《转法轮》对很多人而言成了一本神秘的书。我家的书虽然一直保存完好，但是因为迫害开始，父母对大法产生了敌意，虽然书还在，但我也有好久没读了。一次偶然的机缘，奶奶到我家短住，她发现我苦于学习偏科，成绩下滑的同时，感情方面也很苦，如同所有的花季少女一样，对爱情充满了期待，但又不知所措。奶奶郑重地将《转法轮》交到我的手中，她希望我重新读一读。我惊讶地发现，《转法轮》封底那朵莲花不再是花蕾，竟然已经盛开。我用了一个星期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将《转法轮》读了一遍，读罢整本书，我泪流满面。以前读过的各个领域的书，提出的很多很多的疑问，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解答。我意识到，我再也放不下这本书了。我开始明白，世界上各种争端的来源，不是什么外界的原因，而是源自人的自身。真正的提高自己的心性，获得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再愤世嫉俗，也不再消沉厌世。我开始用一种悲悯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珍惜身边遇到的每一个人，也感恩他们待我的一切。无论是遇到好事还是坏事，我都非常乐观，不再有那么多的抱怨。对于感情，我也变得非常平和，不再为别人是否喜欢我而乐而忧。每天读《转法轮》，我都能得到新的启示。慢慢的，我发现自己的写作风格也变得越来越灵动，我的文章也越来越有内涵，不再是徒有其表。那时博客十分流行，我也开设了自己的博客。我的朋友阅读了我的文章，都和我探讨，表示非常欣赏我的文笔和其中的深度。直至大学，我担任了校刊的副总编，多篇文章获奖，毕业论文也获得学校的优秀论文的荣誉。大学期间还担任了教材编写助理。而我明白，这一切的灵感来源都是《转法轮》这本神奇的宝书。这是一本指导工作的读物。毕业后踏上工作岗位，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的性格比较软，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事都认定我太软弱了，不可能管住学生。我所教的班级是全年级最多特殊学生的班，这些学生对老师、同学粗言秽语，常常打架、捉弄人等等，有的任课老师都说想放弃这几个孩子了。我感到压力很大。一天翻开《转法轮》，读到：拿人来比喻，道家把人体视为小宇宙，人有物质身体，可只有物质身体还构成不了一个完整的人，还必须有人的脾气、秉性、特性、元神存在，
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带有自我个性的人。我们这个宇宙也是一样，有银河系、其他的星系，也有生命和水，这个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这是物质存在的一方面。可是同时它也存在着真、善、忍特性。任何物质的威力中都包含着这种特性，极小的威力中都包含着这种特性。我就想，既然这些孩子的本性都具备真、善、忍的特性，我就应该从善的一面启发他们呀，不应该一味的惩罚。于是我不再抱怨自己遇到的学生难管，我从内心去爱他们、珍惜他们，很用心的从学习和生活上帮助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一些鼓励的话，表示我相信他们是非常好的学生。有一次我自己做不好，说了伤害学生的话，我主动放下身价，跟学生真诚的道歉。这个一直对我满不在乎的学生听了我的道歉后，眼中泛起了泪花，他低下头说，我错了。那一刻我体会到了相互信任的力量，也很感慨自己那一刻是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在做。这样我和学生渐渐地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也引导他们走上了正道。我做的一切也被别的孩子看在眼里，每天收到他们为我画的画、写的文字，说感谢我为他们的付出，让我非常欣慰。能够从小读转法轮长大，从孩童到青年，从学生到老师，转法轮一直伴随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感到无比幸运，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道转法轮，也相信这本宝书会给有缘者带来更多的启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